彭丽媛高调露面，习近平亲自安排入阁。专家称，美军加沙行动兼顾台海。齐万可话，香港已不适宜记者工作。美日安保做60年最大更新。国民党施压登太平岛，林竹水质疑。日本浸温泉后必喝饮品将成为绝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最近对彭丽媛的宣传活动再度引起彭丽媛在中共党魁身边扮演什么角色的讨论。3月24日世界防止结核病日，中共国家卫健委罕见在官网首页发布图文与影音报道，宣扬彭丽媛20号在湖南长沙调查研究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视频人陈破空在直播中分析说，官方报道称彭丽媛听取、了解、看望、慰问，这些都是对领导人的用词。官方发布的相片上，彭丽媛亦是摆出领导人的姿态，同周围陪同官员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彭丽媛的穿着亦是相当正规的党同国家领导人的衣着，陪同彭丽媛的官员亦相当高层，出动了湖南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以及国家疾控局局长。此外，虽然彭丽媛这次活动是以世卫组织亲善大使的身份，但世卫并没有委托他做这次调查研究。从党媒报道看，习近平在3月18日至21日期间在湖南先后到长沙、常德等地，彭丽媛应该是陪同习近平一起到长沙，然后由中共安排单独进行这次考察调研。今年1月24日，彭丽媛曾经单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夫人米尔济约耶娃，这个亦都是罕见的，中共党魁的夫人很少会单独会见外宾。陈破空认为，中共高层释放的信号已经非常强烈，中共政治局委员有24个，双数不便于表决，而且政治局委员历来会有一个名额给女性，现在就没有。陈破空认为，习近平由中共20大就开始安排，给彭丽媛留了一个政治家委员的位置，由20大之后，彭丽媛单独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可能就是为彭丽媛入政治局做准备。上个月，自由亚洲电台在分析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为何迟迟不能够召开时，曾经提到，除了涉及秦刚、李尚福等人士问题之外，彭丽媛亦可能是原因之一。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在报道中说，外面有传习近平想将彭丽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这个安排要经全会通过。习近平近年来的政策路线越来越似毛泽东，这个亦都令外界更容易接受彭丽媛可能效仿江青从政这个猜测，甚至有传闻说不排除习近平安排彭丽媛接班。不过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彭丽媛接班这个猜测太离谱，当年毛岸英因为蛋炒饭死在北韩之后，中共的家天下就无法延续了，毛泽东想传位给江青或者毛远新，但都做不到，毛泽东一走，毛家人马上被剿灭，现在习近平亦没能力传位给老婆或子女，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只不过是谣言。美军准备在加沙兴建浮动码头，方便运输船停靠，运送饮用水、医药等人道救援物资。但专家说，这项任务还有一个隐藏目的，为一项可在台海战争中击退共军的关键军事行动做演习。英国电讯部3月24日发表美国国防军事专家艾克塞的评论文章，文章说，美军岸上联合后勤部队的码头系统就好像一套乐高玩具，包括码头、波道等， 可将几乎所有船舶同海滩连结起来。在中共进犯台湾时，这种码头可以帮助美军在中共导弹攻击下完成登陆任务。美国国防部以前曾经派出岸上联合后勤部队，最著名案例可能是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前往救灾，但该部队没有在重要战争时部署的记录。艾克塞认为，假设在登陆台湾本岛前，共军成功占领台湾海峡中台方的岛聚堡垒，这样美军为了反攻，就可能要解决如何令军力同装备登陆的问题。过去美军会搭两栖船舰强行上岸，但随着敌人加强他岸守备的反舰导弹越来越致命，美方已经不再信任传统两栖能力。近来美国海军两栖船舰的解除服役的速度比开始服役的速度更快，这个时候岸上联合后勤部队可以提供帮助。美国陆军军官泰瑞尼亚克近期指，岸上联合后勤部队是一种关键联合战力，令美军在港口基础建设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由海上登陆。艾克塞说，假如台湾的港口处于共军控制之下，美国同盟军反击时就需要其他方式来搬运重型装备，建造海上基地将是可行的解决方案。但艾克塞亦指出，岸上联合后勤部队的问题在于建造码头花费的时间太长，而且码头很脆弱。艾克塞认为，部队打造码头的速度以及在遭受攻击后重建码头的速度将关乎战争成败。此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将派五艘陆军登陆艇在加沙打造码头，由于修建浮动码头的工程复杂，可能需要1000个士兵，要花几日时间组装。不过一旦码头到位，每日应该能够从海上运送200万份餐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原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话，随着国安法和23条的实施，记者已经不适宜在香港工作。香港曾经是外国媒体记者的重要派驻地点，亦是被中共驱逐的记者常用的落脚点。齐迈可表示，失去香港这个落脚点之后，不少外媒会转到台湾或韩国等地，继续从事中国观察的工作。台湾是不错的选择，但难以弥补无法在中国落地采访的缺失。外媒在了解中国社会民生实况方面，将会出现更多空白。齐迈可仲表示，时至今日，对采访中国的记者来讲，最大的难题依然是如何分辨官方宣传和事实。齐迈可用自己的经历举例说，1973年仲是学生的他第一次到访中国，在沈阳的人民公社和农民于克新吃了一餐有肉有菜的丰盛饭菜。20年后已经是 CNN 北京分社社长的齐迈可重遇于克新，于克新告诉他知，当年这一餐饭并不是农民生活的真相。1973年为我提供的这一餐饭是官员前一日用卡车运过来的，要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齐迈可说，这个例子显示出外国记者在中国寻找真相的困难程度。共产党最想要的是向公众洗白，外媒要了解真相就是要同中共的官宣战斗。外媒24号报道，美国同日本正计划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从1960年签署以来最大幅度更新。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日计划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应对中共以及北韩的威胁，以提升两国关的作战规划和演习。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4月10号在白宫公布具体内容。美日安保条约是1960年1月19号签订，明确日本的支援责任和美军的防卫责任。无论是日本定是美国遭受第三方攻击，都视同对自己国家的攻击。 NHK 报道，安田文雄23号表示，日本周边地区的军事建设一直是加速日本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环境。日本将努力加强国防和外交能力以维护和平，一直是加强各地的军事建设。日本一年多前承诺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路透社报道指出，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华盛顿支持日本大规模增加国防军事计划。国民党外交国防委员会召委马文君日前表示，将在5月16号视察太平岛，亦要求总统蔡英文在5月20号卸任前登太平岛宣示台湾主权。对此，前立委林竹水痛批国民党不知死活。林竹水在脸书发文表示，出现主权和国安紧张时才需要宣示主权，现在台湾军事形势紧张的地带在台海中线金厦海域，如果国民党要宣示主权，应该去澎湖、金门、东沙，怎会在1500公里外最近几年都没有争端的太平岛。林竹水认为，当然太平岛所属的南沙、中沙附近有严重主权危机，但那个是中非之间围绕仁爱礁和岩礁的领土主权之争，国民党去凑什么热闹？早前国民党为施压蔡英文，曾经提出陈水扁、马英九任总统期间都曾经到太平岛宣示主权，所以蔡英文亦都应该去。林竹水对这宗历史事件反而提出批评，指马英九登太平岛其实反助中共。林竹水解释说，当时菲律宾就南海主权要求国际仲裁，中美军舰在南海你来我往巡航，菲律宾在仲裁诉求中刻意没有提太平岛，但马英九却非将太平岛问题放在台面，登岛反而在台海议题上呼应北京，对外支持北京提出的11段线，称南海是中国传统水域，公开与美菲等国唱反调，马英九因此获得的报酬就是一次马杂会谈。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23号亦话，做事要睇时机，南海地缘政治复杂，中共单方面拉高紧张形势，同菲律宾之间嘅紧张局势升温，此时国会大规模率团考察，甚至安排元首登岛，可能会令台湾成为国际社会头痛嘅挑衅者。日本好多人会在浸完温泉之后饮一樽冰凉的玻璃樽牛奶，这个看来似普通的行为，但是这个是日本温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不过最新消息指，这种玻璃樽牛奶将成为绝响。负责生产玻璃樽牛奶的日本森永乳业最近宣布，将会在今年3月底一口气停售7款樽装牛奶和樽装咖啡牛奶，令这个长达95年的悠久文化正式走入历史。森永乳业销售部经理指出，虽然玻璃樽牛奶长年受到无数人的喜爱，更是很多人由细至大的饮品，但是随着大众生活习惯需求改变，在过去10年内玻璃樽牛奶产量下跌了将近70%，加上回收玻璃樽和清洗都需要花费不少成本，经多方考量后决定停产，以后将会改用塑胶樽或者是纸盒包装。消息公布后，令很多日本民众感到震惊和不舍。一些民众指出，玻璃樽装的牛奶喝起来比较方便，而且亦是历史悠久的回忆，厂商突然间宣布停卖觉得非常可惜。温泉业者亦说，他们已经售卖玻璃樽牛奶长达40年以上，亦早已将玻璃樽牛奶视为是温泉文化重要一环，并对于停售消息深感惋惜。好了，这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